哎，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史地平现在讲的第七地远行地，远行地的经文呢，已经讲到第四十五页，在第四十五页的最后一行，这里是常闻地行当中的入心讲过，第一段的入心上次讲过，那么现在是讲第二住心。住心的经文从现在的第四十五页第六行，佛指菩萨摩诃萨住持远行地，住持第七地以下，一直到第六十七页，到第六十七页的最后一行，有一个字在第六十八页，就是第六十七页第六行的最后一句，而不舍离要法之心，心字在第六十八页。一直到这一段，就是第六十八页的第一个字，这是住心的经文。住心文字有这么长，有两段，按照它的内容啊，分成两段。第一是证明，正说明住心的道理；第二辩解，辩是事无碍辩，辩才的辩啊，就是当即解脱月菩萨请问说法主金刚藏菩萨一些问题，彼此问答辩论，说明第七远行地的许多道理，所有的疑问呢，在那里一一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叫做辩解啊。那么证明的经文呢，从现在的第四十五页开始啊，一直到第五十一页。到第五十一页的第六行啊，第五十一页的第六行，一念念中皆系圆满，到一念念中皆系圆满为止，这是正说明住心的道理啊。这一段文证明住心的道理，又有两段的意义。第一啊，广明去入，详细说明第七远行地菩萨他修正去入于第七远行地的这个境界啊，里面有许多上求下化的各种自由自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叫做广明去入，就是从现在的第四十五页第六行开始，一直到第四十八页，到第四十八页的第二行前四个字，就是若无量诸佛所说大圣集成寺令菩萨得入，到菩萨得入为止，这是广明去入。此菩萨诸事念以下，是第二段圆具诸法圆满具足，这许许多多的这个是佛法叫做圆具诸法里面包含佛法菩萨法度身法等等，所以叫做诸圆具诸法，就是证明分两段，第一是广明去入，第二圆具诸法。现在先讲第一段广明去入，就是第七远行地菩萨他的大智慧与权巧方便所成就的有功用到无功用的中间的境界有二十个去入，按照经文呢有二十个去入。看这经文，佛指菩萨摩诃萨住持第七地仪，这是要生其下文先说 已经成就入心之理，现在住心啊，所以这个大菩萨，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这个大菩萨已经安住在第七地了，那么就是从第六地进入到第七地了，已经安住在第七远行地完毕啊，入心成就啊，就住第七远行地。那么他住在第七地境界如何啊？入无量众生界，每一句开头有一个肉字啊，每一句开头一个肉字，这个肉字有两种意思了。第一，修肉，修行的修，由过去啊，从初地到六地来所修行的功夫，到这里已经成就，能够去入于下面二十种的殊胜境界，所以叫做修行而去入。第二啊，去入，去向也去，去向的去，去入，去入于这二十种境界。这个去入的道理怎么讲啊？简单说，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他自由自在，悠游自得的那一种境界啊，叫做去入。他在下面的这个二十种去入的境界里面，第七远行地菩萨在这里啊，悠游自得啊，很自在的，在哪里啊，具备这二十种的妙行。第一，入于无量众生界，众生界怎么入啊？这是对于一切众生的种种的心行根器啊，能度不能度啊，根性是大圣小圣啊，是世间出世间等等，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啊，远行地菩萨了了明白，对于众生这些情况他了了分明，悠游自得，不会有困难。那么这就说明第六地之前呢，纵然能入众生界，还不能够那么自在啊，还是有许多地方啊要经过入定观察，然后才能明白。到了第七远行地呀，他在这些境界里悠游自得，了了分明。那么例如他一看到这些众生，哎，这个人他的根器如何，他过去的经过情况如何，现在该怎么样子度他，不用思察，不用入定，他随时了了分明，这就叫做入无量众生界。因为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当中无量无边的根性，所以叫做没有数量，不能用数量去分别。这么无量的众生的境界，它的界限菩萨了了分明，所以叫做入无量众生界。这个事情并不简单了 啊因为你发心要度众生，不知道众生根性是度不了的，没有办法度他啊。那么本来你发一番好心啊，跟这个人讲话，可是他对你缘法不够，诶，你说的好话他都听偏了，都变成他不喜欢的，往往会有这种情况。远行地菩萨就没有了，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该用什么方式来度化他啊，清清楚楚，所以能入于无量众生界。这是个总意，菩萨度众生这是他的根本目标，这是总意。后边呢一一细说。第二说，若无量诸佛教化众生业佛在十方世界度众生，那么佛教化众生的这个所有的造作的事业，这个不简单。佛怎么样子度化众生， 只有佛才最究竟圆满。那么第七远行地菩萨，他已经能够对于无量诸佛他教化众生的事业，他能够了了分明，他能知道诸佛度化众生的方法啊。虽然还没有到究竟圆满，但是他已经能够去入，能够去入啊，所以叫入无量诸佛教化众生业。佛成佛做什么？成佛就是要度众生啊。到了成佛以后，度众生的境界才能圆满，才能一一如意。所以这个无量诸佛度化众生这种的动作，菩萨了了明白，那么就已经学到这一套啊，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他已经能够体会得到。第三，入无量世界网，网啊，好像那个抓鱼的网，它的网目很多，哪来比方世界很多？尽虚空变法界里面的世界无量无边啊，我们仰头看上天空中晚上看的那些星星都是世界啊，尽在这个太虚空当中，世界是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个无量世界好像网的网目一样那么多，菩萨一一能够去入。那么也就是说，第七远行地菩萨对于这些世界啊，他悠悠自得，来去自由，悠悠自得。各位如果好好的读华严，一开头的菩萨问明品之前呢、啊、他就说过了，那十方世界的那个文殊菩萨，文殊只有一位，可是他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同时啊，无量无量的文殊菩萨带领好多眷属来到娑婆世界啊。那么这就是大菩萨的境界，文殊是果地菩萨，已经成佛的示现的菩萨，那不用说。那么到了第七远行地菩萨，他就有已经有这一种的啊功能了，他就能够入于无量世界，自由自在的观察一切世界的情况啊，不用坐飞机啊，也不用任何交通工具，他的心念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且他可以分身无量到各地方去观察，所以能入无量世界王。入无量诸佛清净国土，每一尊佛教化的世界啊，无量诸佛所有的清净的国土啊，就是净土啊，未土净土平等普如，现在是说越净土来说，像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啊，所有的清净佛国，他都能够平等去入，都能了了明白的啊，悠悠自在。入无量种种差别法，这个法指度化众生之法，度化众生的法多到无量无边，所谓有八万四千法门，嗯，这都是有差别的，四相上千差万别。那么第七地菩萨他能入于这些种种千差万别之法呀，来去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入无量种种差别法。我们一种法就学一辈子还学不好，他能够一念中啊，无量诸法同时顿入啊，了了明白。第六说，入无量诸佛现觉知啊，前面说的是度众生的方法，这里说是上求佛道的方法。诸佛的智慧啊，叫做现觉知，现是限量，限量啊，就是一切法的当体呀、啊，他能够彻底明白啊，以他的觉的这个境界，佛是大觉者，以他觉悟的境界观察一切啊，都是限量，了了明白啊，所以入于无量诸佛的现觉知。限量境界亲自觉悟的这些万境，他 了了明白，因为他有般若智，就是能够观察这些境界。第七说若无量劫数，前面都是越空间说，这里越时间讲，在时间劫，印度话劫波，最长的时间就叫做劫，大中小劫，每一个世界都有它的时间情况，远行地菩萨一一都能够去如，了了分明每一个世界的情况。例如这个世界的住阶还有多少，那个世界已经到了坏阶，那个世界已经是刚刚成就，这些他了了分明，所以叫做入无量劫数，世界的这个流动性，时间上的动流转他完全清楚。第八，若无量诸佛觉了三世智，佛所能觉悟了知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智慧，他都能够证入，那么这都是已经成佛的境界，第七远行地啊，他已经能够分证，能够在这种境界里面呢悠悠自得的去入。第九，若无量众生差别性劫，众生的性，众生的劫千差万别，因为他的根性不同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一音说法，众生所听的各个了解的情况不一样，那就是差别的性，差别的劫。性是刚刚出性或者是生性，劫对佛法的了解情况，如果真正对佛法能够彻底了解，那个叫做大开圆觉，大开圆觉的境界就是一切佛法没有不懂的，法法圆融，法法能通，这个众生的差别性觉，以天台家的四教藏通别圆，贤首家的五教小持中顿圆，都可以去分别，知道众生的境界，实际上那是一种假定的方式，众生的根性差别了解的情况超过这个境界，第十，若无量诸佛示现种种名色身，佛度化众生的时候现种种色身，说种种法名，佛的名号无量无边，例如藏经里面有万佛名经，佛名经里面有很多佛的名字，有些大寺庙过年拜万佛，因为他这一部经里面佛的名号有一万多，实际上有一万一千多，不止一万，那么这是佛的名号，佛所现的色身、应化身，或者是应身，像释迦牟尼佛示现世间有生有灭，或者是突然之间化现无而复有，叫做化。应身跟化身不一样啊，应身有生有灭，像释迦牟尼佛降生在皇宫做太子生，然后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说法度众49年，最后80岁入涅槃，这个叫做应身，应现世间，俨然跟世人相同，应身。化身是变化的，变化的啊！我常讲过的，佛在世他度这个俱舍罗长者，现这个三尺高的身，那是化身，变化的，需要的时候变现出来。不用了收起来没有了，那么这是化身。那么无论是名号，他的身相能够现无量无边，佛有千百亿化身呢，那么地心远行地啊已经到达能入这种的境界，也能现种种佛的名字，也能现种种佛的身相。第十一，若无量众生欲要诸根差别，欲望，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欲望啊， 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世间普通一般不懂佛法的人，在世间他总是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为了要赚大钱，一天到晚在忙碌不休，这是他的欲望，他的期望。那么因为他有他的欲望，他为了他的满足欲望的情况，就有他的爱药，他所喜欢的药，爱药诸根。这个根不是指六根，不是指眼耳鼻舌身的六根，是指他的根性。众生的根性差别很多，所以叫做诸根就是种种的根性差别有大乘根性，小乘根性，有世间根性，有出世间根性，有立根，有顿根，有见根，有顿根这个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所以这个众生有种种的欲望，种种的爱要，种种的根性，这些差别菩萨都能去入了了明白。第十二，若无量诸佛语言音声令众生欢喜，佛的语言，佛的音声最为微妙那么第七远行地菩萨他已经也能成就这一份的这个部分成就，也能自由自在的说种种语言音声，使众生生欢喜心四悉檀里面第一就是世界悉檀欢喜一摄化众生最起码使令众生生欢喜心假如度众生第一个最起码的功能使众生生欢喜心都得不到的话，那不叫做度众生那就跟众生变成了相反的这个路线在走，南辕北辙，那就不行了。所以最起码要使众生生欢喜心像弥勒菩萨，人家一看到就哈哈笑，很喜欢这是最起码的，要使众生对佛法、对菩萨生欢喜心。第十三，若无量众生种种心行，众生的心，他所有的动作千差万别例如现在在座诸位，虽然是人坐在这里听经。现在你心里想什么谁知道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面都有他的念头，他现在动的是什么念头不得而知所以菩萨他就了了分明了这些无量众生他种种的心地里面的动作，心地里面动的念头菩萨都清楚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心念现在是在想什么。第十四，入无量诸佛了知广大智佛的智慧至为广大，他能去入了了明白了是明白，知就是知道，对佛的智慧，广大的智慧他已经能够明白，能够去入。第十五，入无量声闻圣性解，声闻人就是闻佛四谛声音而悟道的，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这些声闻人的这个境界，他的内心所想念的，他想要做的，那么菩萨都能够了了常知，清清楚楚的观察清楚，能知道这个声闻圣人他心里所了解所信的是什么。第十六，若无量诸佛说智道令信解对于声闻人不能让他成为定性声闻固步自封，停在声闻的境界里，只走到三百由旬而不去向于这个就近的宝所，那很可惜。法华经的化成玉瓶里面说明声闻缘觉直到三百由旬化成你修习必定要进一步努力再往前进修菩萨道，到五百由旬的宝所成佛才算是究竟。所以菩萨要用无量诸佛所说的这个佛果的智慧 修行的无上菩提道，使令声闻圣人深信了解。这一句话是说远行地菩萨他教化声闻人，教化声闻人，叫他不要得少为足，不要成为骄牙败种，不要停留在声闻的境界里，要他发菩提心啊，行菩萨道，回小向大，去向于无上菩提。所以说入于无量诸佛所说的佛果的智慧，无上菩提道，此令声闻人深信了解，去向于无上菩提，不会停留在声闻的境界上。第十七，若无量比丘佛所成就二圣声闻缘觉，比丘佛所成就的比阿罗汉稍微高一点，同样是断见思或超出三界，不过他能够去掉一部分的习气啊，比这个声闻的阿罗汉稍微高明一点，算是立根啊，在二圣里算是立根，但是实际上他也还不究竟。所以菩萨他对于这个比丘佛，印度话比丘迦罗，翻成中国话就是独觉圆觉，出有佛是叫做圆觉，是闻十二因缘而修反灭门，证到比丘佛国。如果过去曾修过比丘佛的这个因缘心，修过反灭门的十二因缘，但是当时没有成就，后来才成就，那个如纵然不在佛世啊，他自己也能成道，也能证比丘佛国，那就叫做独觉，独自觉悟。纵然世间没有佛，他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他也能够悟道，也能证到比丘佛国，这个叫做独觉啊。证阿罗汉国最立根要三生，证比丘佛国最立根要四生，第四生要证比丘佛国，如果出现在没有佛的时候，他自己悟道，那就叫做独觉。出在有佛时，像迦摄尊者就还像属于这个比丘佛的根性，那么他出有佛时啊，那么可以称为圆觉，但是因为没有另外建立圆觉的这个僧团，所以通通归入于声闻圣。第十八，若无量诸佛说审身智慧门令去入，这也是教化比丘佛的人的这个方法。无量诸佛所说的审身的智慧法门，开导比丘佛圣的这一类根性，要他去入于佛的境界，要他去向究竟佛国，不以比丘佛国为主啊。第十九，入无量诸菩萨方便行，不要忘掉第七远行地啊，他就是修方便波罗蜜，修方便波罗蜜，因为他修方便波罗蜜，所以最后啊就讲到他用方便波罗蜜的智慧啊来做自行化他的这个最主要的功能。最后一句第二十，入无量诸佛所说大乘集成思令菩萨得入啊，这究竟说无上菩提的佛法。这无量诸佛所说的大乘佛法，大乘就大车啊，就大菩萨，那么行菩萨道，去向于究竟佛国，即去集福慧二言的功德，成就究竟佛国的智慧啊，这些度化众生事都要使菩萨能够圆成，令菩萨得入，这是教化六地以下的菩萨。第七远行地菩萨，他不但是自己修行，也要教化同门呐、同样行菩萨道的人，还没有证到第七地的菩萨，他要教化他，使他一样能够去入。菩萨是最慈悲，学佛的究竟慈悲啊，他看到别人行菩萨道还没有完成，没有到他所成就的境界，他就帮助他，希望他赶快成就，跟自己一样进入于远行地。菩萨 他的精神他的观念跟我们凡夫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凡夫啊，嫉妒心很重，只希望自己高高在上，把别人压在下面啊，瞧别人不起，这是凡夫心。菩萨刚刚相反，他看到众生努力进修佛法，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赶快想办法帮助他，希望他能够超过自己的境界，希望众生都能成就，都能成佛。菩萨的观念刚刚跟众生的凡夫境界相反啊，他不但是没有嫉妒心，他只有随喜心啊，希望众生所见所证要跟他自己所得到的境界啊，不但是要相同，而且要超过，只希望众生超过自己所成就的这个一切啊。如果看到众生能够如法修行胜过自己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不像我们这些啊凡夫的根性呢，看到别人好心里不高兴，嫉妒心生起来，那是最要不得的啊。那么这就是广明虚录，广详细说明啊，这个第七圆觉地菩萨能够去入于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都是菩萨境界了。我们只能随文字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后边呢是第二段圆具诸法啊，圆具诸法的道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讲啊，小伙。